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沙特阿拉伯准备承认杀害了记者哈绍吉，但将否认与最高核心领导层知情并参与谋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引用沙特官方消息，指可能是什么流氓打手杀害了记者哈绍吉。美国民主党立即指控特朗普充当沙特的广告商与传声筒。法国多个地区遭遇豪雨涝灾，村庄、公路、民宅被大水冲击淹没，成为百年以来最惨重的洪灾之一。官方报告至少已经有12人死亡。连日来，法国灾情报道远远超过马克龙政府改组难产的消息引发的关注。中国出面捍卫其疑似在新疆大规模拘留少数民族的做法，地方官员坚称有关当局是在通过在教育营防范恐怖主义。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昨天晚上也发出社评，强调新疆通过加强治理避免世界其他地方上演的各种极端情况，应当被视为化解高风险局势的难得正面的范例。各种迹象以及讯息显示，中共将于20日前后召开19届四中全会，在美中贸易战阴影之下，经济议题可能是会议讨论及政策宣示的核心，其中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喊出的自力更生的口号。媒体分析，中国当局将聚焦经济稳定与安抚社会信心。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播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沙特阿拉伯准备承认杀害了记者哈绍吉，但将否认与最高核心领导层知情并参与谋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引用沙特官方的消息，指可能是什么流氓打手杀害了记者哈绍吉。美国民主党立即指控特朗普充当沙特广告商与传声筒。沙特涉嫌杀害流亡美国持不同政见，批评记者哈绍吉事件发生根本的逆转。沙特原本坚持否认哈绍吉被暗杀以及死于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内。据本台消息，沙特准备承认哈绍吉死于该领馆，但否认最高层知情或派遣特工团队暗杀。土耳其昨夜经常派遣大批特警与司法人员进入沙特在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进行搜查，尤其对总领事的办公室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土耳其搜查人员带走数车辆的物品证据，但没有发表细节报告。土耳其官方主要聚焦暗杀遗留的证据，包括基因证据。本台的消息说，在土耳其搜查人员抵达之前，沙特可能派遣重要的团队在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进行了现场的清理。消息指，沙特此前被披露有15人组成的大批特工暗杀团队在总领事馆内诱捕暗杀了哈绍吉。哈绍吉前往该总领事馆领取结婚所需要的证明材料，他的未婚妻在总领事馆外等候，作证指哈绍吉再也没有从总领事馆走出来。美国特朗普此前拒绝相信该事件，并也否定制裁沙特。特朗普派遣国务卿蓬佩奥急访沙特，今天抵达里雅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出席亚欧会议首脑赴欧洲，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为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亚欧会议首脑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6日上午乘坐政府专机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欧洲。除出席亚欧会议外，安倍还将对西班牙、法国和比利时3国进行访问。安倍将与各国首脑就自由贸易与朝鲜问题等交换意见。安倍出发前在官邸向媒体表示，日本作为自由贸易旗手，主张基于自由公正的规则强化经济秩序，在今天尤为重要。 关于朝鲜问题，安倍表示将在核与导弹及绑架日本人等问题上阐述日本的立场，确认与各国首脑的紧密合作。安倍还表示，日本与欧洲自古以来就是拥有共同的普世价值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将力争使七月签署的日欧经济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中国是亚欧会议机制的重要成员，李克强总理也将出席此会议，是否与安倍举行首脑会谈，现在还没有确切消息。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了美国外援政策，加大亚非拉投资以对抗中国。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为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着手扩大对外援助，包括增加在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变了他从竞选以来要求削减外援的主张。特朗普近日签署一项法律，设立新的外援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给了该机构6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权限，用以对外国各项基础建设提供资金。新的外援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特朗普在外援政策上的重大转变。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一开始就拿美国的援外政策开刀，上任以后陆续削减了30亿美元的海外援助项目，取消资助海外私人企业投资贷款，同时准备把国务院每年拨款227亿美元进行对外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裁撤掉。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的外援政策转变是要对抗北京的全球经济与政治攻势。中国为扩大全球影响力，近五年来在亚洲、东欧和非洲投入大量资金。如今特朗普的决定与中国针锋相对。支持特朗普改变外援政策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约霍表示，特朗普改变了主意，这些都是因为中国。
朝鲜星期二谴责美国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意图邪恶，批评特朗普阻挠朝韩关系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指，朝鲜的这一表态将可能损害朝美之间的谈判，尤其是对第二次特金会成型产生影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首次特金会时曾含糊承诺契合，但华盛顿方面强调，在朝鲜进行了完全可验证无核化之前，维持对朝鲜的制裁。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周二发表近1700字的社评，谴责华盛顿在玩弄两面角色，破坏美朝关系的发展机遇，批评美国以恶意回应朝鲜的善意。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访问朝鲜之后几天发表的。蓬佩奥曾表示，此次访朝与朝鲜领导人就无核化的会谈富有建设性。而在蓬佩奥七月上一次访朝时，他也曾肯定朝鲜在去核方面取得进展，但朝鲜仍然在蓬佩奥离开平壤几小时后发文谴责美国坚持要求平壤单方面去核的做法是强盗手法。平壤当时的这一表态曾引发外界对朝鲜去核进程的担心，而此次朝中社周二的社论更进一步，文章不点名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破坏朝韩和解。文章提到，特朗普不久前曾说过，没有华盛顿的许可，首尔不会解除对朝制裁，称白宫发出言辞威胁，不仅让韩国人感到愤怒，也让所有其他的朝鲜族人感到愤怒。
台湾退休舰长质疑美舰托马斯号来台湾进行兵要调查，但是台湾国防部否认。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海军新疆舰前舰长吕理师今天在个人脸书贴文指出，隶属美国海军的海洋研究船汤马斯号昨天停泊高雄港9号码头，这种广义的美舰在这个敏感的时间来台，引发无限的想象空间。他指出，一般在演习前都会进行兵要调查， 对海军来说就是水文调查，了解水下的盐度、温度及压力是否在误差值范围内。汤马斯号也扮演着与台湾军方达观号海洋测量舰类似的角色，除了协助军方外，也时常与各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但无论如何都隶属军方。吕理师透露，外传美国航空母舰下个月可能在东亚一带活动，而高雄港的外海是台湾军方演习的反潜第六区，平均水深500公尺，最深1000公尺，是反潜操演的适合地点。如果美国航舰有意通过台湾海峡，也可能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进一步确认水下水文。吕理师的发文引起各界关注，国民党立委许玉仁等今天在立法院总质询时就这件事询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汤马斯号进入高雄港停泊是否与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或日前 CNN 报道美军将在南海及台海周边军力展示有关。严德发答询表示，汤马斯号实际上是科学研究船，前身是美国海军，目前由美国华盛顿大学使用，完全是民间性质的学术研究，跟军方无关，不能解读与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有关，也和 CNN 日前报道美军将在南海及台海周边军力展示无关。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新疆自治区主席今天为中国在新疆设立在教育营关押维族人进行辩护，表示这是通过设立职业培训中心来维稳打击恐怖主义。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联合国专家估计，将近有100万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被关押或者有可能被关押在中国新疆的在教育营中。该事件近期受到美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担忧有种族歧视倾向。中国政府首先否认这些在教育营的存在，但是公布的卫星图片和当地政府在网上的官方文件等证据，让中国政府随后改变了立场。上周新疆发布新条例，明确这些中心的存在。最近几年，中国政府认为新疆恐怖极端分子进行袭击，导致上百人死亡。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担心该地区极端势力抬头。新疆人口中有大约一半是维族人。法新社引述新华社周二公布的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回答记者提问，为新疆的在教育营进行辩护，指出新疆依照法律开设技术职业培训，目的就是要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环境，将恐怖活动消除在未发生之前。新疆自治区主席强调，这些职业培训中心帮助维族人提高汉语水平、学习技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这以防止维族人因工作和生活困难更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的诱惑。学员与中心签订培训合同，而且有报酬。法新社指出，中国外交官最近几周在国外媒体上也刊登文章为新疆的在教育营进行辩护。
法国多个地区遭遇豪雨涝灾，村庄、公路、民宅被大水冲击淹没，成为百年以来最惨重的洪灾之一。官方报告至少已经有12人死亡。连日来，法国灾情报道远远超过马克龙政府改组难产消息引发的关注。据法新社说，法国西南部出现强烈暴风雨，将数条河流变成汹涌的洪流，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酿成百年以来最惨重的洪灾之一。各种气象机讯息显示，中共将于10月20日前后召开19届四中全会。在美中贸易战争之下，经济议题可能是会议讨论及政策宣示的核心，其中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喊出的自力更生的口号。媒体分析，中国当局将聚焦经济稳定与安抚社会信心。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说，中美贸易战当下，中共19届四中全会将召开。由于年底适逢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预料19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政策的宣示有可能会以改革开放40周年的名义推出，以作出呼应。对于中共19届四中全会会议日程，先前已经传出可能在10月举行。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定抵达北京访问的时间，在中方要求下被推延到10月25日。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沙特裔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失踪案出现新的进展。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指，退无可退的沙特正准备承认卡舒吉被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急赴利雅得，试图搞清事件。在案发的沙特驻土耳其领馆，土耳其警方周一至周二凌晨展开为时八小时的空前搜查。失踪事件已经使得沙特面临国际外交危机，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均敦促沙特对事件进行可信调查。法新社报道特别提到，周二前往机场迎接蓬佩奥的人物有沙特外长、美国驻沙特大使以及沙特王子王储本·萨勒曼的兄弟哈利德·萨勒曼。59岁的卡舒吉10月2日在前往沙特驻土耳其领馆后人间蒸发，至今已有两周多的时间。他曾是一名在全球拥有影响力的沙特时政评论家，曾在该国情报部门供职，但后来因对沙特当局时政看法发生改变，移居美国，与华盛顿邮报等尤其有很多的合作。他曾严厉批评沙特当局，尤其是针对王储本·萨勒曼。在卡舒吉失踪之后，土耳其官方根据调查指，沙特情报人员极有可能在领事馆内将卡舒吉杀害分尸，但利雅得方面至今仍然坚称卡舒吉当天已经离开了沙特使馆。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话之后表示，卡舒吉可能是因杀手失控而死。他说，他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交谈，萨勒曼国王对他表示，他不知情卡舒吉后来发生了什么。其后有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正在准备承认卡舒吉是意外死于刑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两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说，沙特政府正在准备一份报告，将承认卡舒吉在审讯过程中死亡，然后被沙特方面转移出土耳其。报道说，沙特预期将称此次行动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而那些造成卡舒吉死亡的人将会被绳之以法。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蓬佩奥在沙特除了会见国王萨勒曼之外，将会在晚间会见沙特的强势人物33岁的王储本·萨勒曼。这名官员说，搞清卡舒吉事件真相对特朗普总统来说非常重要。在美国国务卿急赴利雅得的同时，土耳其方面也展开行动。土耳其警方周一晚间出动车队，进入沙特使馆展开空前规模的搜查。在八小时之后，土耳其搜查人员离开使馆。一名负责人说，他们带走了一些样品，尤其包括使馆花园的土壤样品。报道说，土耳其警方的这次行动是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通电话之后进行的。卡舒吉2017年移居美国，他在失踪当天前往伊斯坦布尔沙特领馆为其土耳其裔女友办理结婚手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一直施压沙特，要求其提供卡舒吉确实离开沙特领馆的影像证据。据土耳其官方通讯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利雅得之后，周三应该前往土耳其与土耳其外长卡沃苏鲁会晤。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卡舒吉事件美国的反应备受关注。上周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首次表态称沙特可能与失踪有关，并威胁如果证实将对沙特采取严厉的制裁。但特朗普同时也排除了会因此切断对沙特的军售，原因是不想为此伤害美国就业，从而让中国和俄罗斯等武器军售竞争对手得利。此外，卡舒吉失踪事件也殃及沙特投资。几周前受到沙特王储新提出的建设规划刺激的国际投资热潮似乎已有所降温。美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宣布冻结在沙特的几个项目。事件也影响到本月23到25日即将在利雅得举行的第二届未来投资倡议峰会，包括谷歌等国际著名公司已宣布不会参加本次的沙漠达沃斯。据知情者透露说，最新宣布缺席峰会的有著名的私募基金黑石。在卡舒吉失踪事件之后， 这一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由沙特王储一手发起的峰会，受到了包括优步、维亚穆康和福特在内的美国公司，以及包括美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媒体的抵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南部奥德省遭遇严重暴雨洪灾，继续是16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一致重点关注的话题。报道灾情以及救灾努力的同时，媒体也试图思考政府的应对政策是否有延误，以及如此严重的洪灾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主要有沙特阿拉伯异议记者遇害事件的调查与影响，英国脱欧谈判始终焦灼的局面，德国巴伐利亚地方选举结果的政治影响分析，乌克兰东正教教会宣布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引发的反应等等。几天来，沙特阿拉伯一名异议记者可能在沙特驻土耳其使馆遇害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发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6日启程前往沙特了解情况。财经报刊《回声报》的报道文章指出，两周来，沙特王国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其历史盟友美国发出要严厉责罚的威胁之后。英法德三国已发表共同声明，要求沙特方面做出可信的调查，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各方投资人开始陆续取消去沙特参加沙漠达沃斯经济论坛的安排。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就宣布取消了此次行程。目前只有各国政府官员尚在观望。费加罗报则发表长文，报道这起事件在流亡海外的沙特王国反对派中引发的恐惧，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流亡异议人士被绑架。今天各报均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但财经报刊《回声报》在观点版发表短文，针对中美之间的一场潜在的贸易战，担心世界经济重蹈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这篇短文写道，特朗普政府不失一切时机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指责中国为平衡贸易战的影响而刻意贬值人民币。尽管中国以及许多经济学者都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但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几周时间的时候，美国总统仍然继续不断通过其推特账号对中国发出谴责。双方虽然还没有正式宣战，但货币战无疑已在酝酿之中。几天前在印尼巴厘岛开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以及20国集团财长会议，面对恶果也自叹无力解决。这种局面像极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情况。当时美国政府率先于1930年6月在贸易领域发难，对20000多类进口产品提高关税，许多国家相应启动反制措施，世界经济领域随即关税壁垒林立，加剧大萧条形势。在货币领域，则是英国率先在1931年9月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应声下跌 40%， 美国与日本随后反击，也宣布不再坚守金本位。法国与一些欧洲国家结成黄金集团，各国货币不断升值。如今，如果将当年的英国改成中国，将当年的黄金集团改成欧元区，大家就会对如今面对的形势有所了解。文章指出，30年代的教训表明，贸易紧张关系与货币格局混乱、与短视的政策以及国际合作的失败一样危险。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迅速解冻之际，韩国总统文在寅本月13日抵达法国，开始他为期8天的欧洲访问行程，意在向欧洲国家领导人解释他的对朝政策。费加罗报观点版发表署名专栏文章，肯定韩国总统在韩朝关系和解进程中的努力。文章回顾了南北双方关系解冻的过程，认为文在寅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抓住了朝鲜领导人伸出的和解之手。文在寅一直都主张南北对话，相信日渐繁荣与民主的南方与一步步走向军事化、贫困人口不断上升的北方之间分裂的局面不可能长久，相信朝鲜政权早晚会走向灾难。他更明白，无论朝鲜政权以哪一种方式垮台，韩国都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文在寅热爱和平并为此而努力，但他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幼稚天真。面对年轻并在瑞士接受过教育的朝鲜领导人，他只想给对方一个机会，相信对方的诚意。他很务实，认为要想让朝鲜在去核化道路上前进，就必须让朝鲜感觉可以有所得。文章作者引述戴高乐将军指出，在外交领域有时候需要敢于冒险，这正是文在寅所做的，就为这一点他已经可以青史留名。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娱乐性大麻继2013年12月在乌拉圭首都合法化后，全球另一则大麻法案 C45 法案也在今年6月被加拿大国会批准，经过四个月准备后于10月17日正式生效。作为全球第二个娱乐性大麻合法化国家的加拿大将从中获得多大收益？首先，合法化极大刺激了加拿大的大麻产业，并细分出生产、运输、销售、税收等多个相关行业，预计年产值可达230亿加元。九月初，加拿大大麻产业市值已超过了800亿加元。总部位于安大略省的冠军成长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麻种植和销售企业，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就达150亿加元，超过美国铝业公司等传统产业巨头。在生效日到来之际，人们看到一些新的公司就生产许可证和融资展开竞争，而原有的医用大麻种植企业就寻求扩张以获得更多的收益。2017年，加拿大74家以大麻为主业的公司股票飙升了172%。彭博社9月6号以“为何世界都盯着加拿大大麻合法化”为题撰文，指大麻合法化引发投资热潮，提升加拿大大麻生产商的身价。因享有先发优势，其产品无论是药用大麻还是娱乐性大麻，都对欧美具有吸引力。大麻合法化还令大麻产业成为政府减少非法销售的试金石，一旦成功，加拿大政府将把数十亿美元收入转移到新兴产业上，创造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从10月17日起，加拿大人可以合法消费大麻干花、大麻油及软胶囊，但衍生产品如大麻食品、气化大麻、大麻结晶和大麻浸泡饮料等，则要看明年国会能否通过扩大大麻消费方式的法令。尽管衍生产品合法化有待时日，但已不时爆出研发大麻啤酒的新闻，透露出饮料行业巨头大手笔投入大麻产业的内幕。墨西哥啤酒业巨头科罗拉斥资38亿美元增持冠军成长公司的股份，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最大蒸馏生产商蒂亚吉欧至少与3家加拿大大麻生产商研讨大麻饮料，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北美最古老的啤酒厂摩尔森也与大麻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开发大麻饮料。加拿大统计局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大麻吸食人数达到了490万，大麻年消费量697吨，消费总额约62亿元。据估算，合法化将为加拿大每年增加40亿加元的收入。联邦政府计划征收10%的大麻消费税，各省也将推出自己的销售税。联邦政府还将把头两年增加消费税收入的75%返还给各省区。尽管吸食大麻者比例不低，但由于全国人口只有370万，加拿大大麻企业也重视出口。目前在世界近30个医疗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不种植大麻，而是从少数大麻合法化的国家进口。2020年，加拿大大麻年产量300多万公斤。加拿大卫生部预测，国内需求100万公斤，可向国际市场销售200多万公斤。可以说，成为世界最大的医用大麻出口国，才是加拿大大麻产业的终极目标。如加拿大第二大大麻生产商激光大麻公司，每年可生产57万多公斤大麻，占全国总产量的1/6，主要就是用于出口。大麻合法化对产业的刺激还在加拿大催生了一个新词 Cannabis， 它把加拿大大麻和旅游三词合一。有专家预测，与大麻相关的活动将使加拿大年度旅游收入在几年内增加20亿美元，成为加拿大下一个新兴产业。在一片利好的盘算中，也有人对加拿大大麻产业的前景表达担忧。多伦多怀亚逊大学大麻问题专家布拉德普罗斯认为，如不修改法律和更加开放市场，大麻在加拿大的龙井就可能是下一个 黑莓手机仅仅是昙花一现。他指联邦政府对可销售大麻产品做了严格的规定，令大麻面霜、大麻喷雾剂和大麻食品等无法走上市场，这会令加拿大失去全球大麻市场领导者的角色。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沙特计划承认误杀记者哈绍吉但否认王室核心人物涉案。澳大利亚考虑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德国警方不排除科隆人质事件有恐怖主义动机。朝鲜谴责美国维持对朝制裁意图邪恶，批评特朗普阻挠韩朝关系发展。日本首相安倍赴欧出席亚欧首脑峰会。特朗普改变美国外援政策，加大对亚非拉投资对抗中国。贸易战浓烟下，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习近平敲定维稳与自力更生。台湾退休舰长质疑美舰托马斯号来台进行兵要调查，国防部否认。中国高调反击新疆官人百万指控，强调是最好的维稳方法。南华早报报道说，大陆中产慌忙走私移民，出国却遇上骗子。王全章妻子敦促当局尽快开审，担忧依法处理说辞是拖下去。港首林郑月娥称，驱赶英国记者离港不必解释，是国际惯例，遭英使馆批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中剧烈的对峙冲突，根据《费加罗报》报道，美中之间的关系从2016年开始了新的篇章，开启21世纪领导权的冲突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中国定性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敌人，发动一场全方位的贸易战、货币战、科技战，在保护主义、在信息沟通上绘制出一种策略，一方面进行签署以两国式的双边协议，逐渐稳固与盟友国的关系，如与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韩国及欧盟；另一方面也向中国增加苛征2000亿美元的关税。它是朝着四个目标进行封锁北京的扩张升级：第一，在工业上重新组合生产链及在中国以外的货品供应链，特别是有关国防方面；第二，在技术方面，针对2025中国制的计划优先领域为目标封锁之；第三，在金融方面抵制中国利益为主的战略企业出来掌控的行动，例如拒绝博通与高通的合并；在地缘政治上缩减贸易逆差及对资助透过新丝绸之路中国式的出口交易有所保留。在中国方面，中国从此明白毫不遮掩的大步向前走。10月份，习近平在19大会宣布成为终身制主席，同时也把2049成为世界领导地位为目标。中国将这个视为其全球战略计划，重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及宣告习近平思想为领导方针，重新调整经济成长方向，将朝扩展内需努力，并巨额投资航天领域，提高中国科技的档次，朝着 5G 的领域发展，并朝向互联网及人工智慧发展，打造一个深水海军，并连接南中国海，为了创造一个巨型的战略性的右计划，并把美国推到太平洋的边缘岸边。中国专制模式是透过控制企业及主要基础建设，甚至以请国之力来打造丝绸之路，好能够重新规划以北京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观察的中国的面貌是正确的。在中国一进入世贸组织，大家对其盼望成为民主化，变成自由经济市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盼望如今落空了。美国的贸易进攻并非无果效的，它真的导致中国的成长率退缩至6%左右，导致了上海股市巨跌了2%，加速了资金外逃，并限制了对于新思 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建设计划所需的资金来源，但同等程度的特朗普继续进行的这个计划会带来的风险似乎极其巨大，对于美国如此，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例如中国可能使出的报复手段是真实的，例如第一，提高美国中西部及乡下地区产品的关税，这些地区都是支持美国共和党的票仓地区。第二，让人民币贬值，从今年初以来贬值了6%。第三，对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实施报复措施。第四，大批的抛售美国国债，保护主义让美国经济就业率进入全盛时期，但也造成了连带的通膨以及利率超过了3.20%，因此带来一个金融市场暴冲式的修正，其背景是成长率下降了3.7%，以及世界贸易额的下降4%。对于美国来说，如同对于全球的国家来说，特朗普的政策带来的将是经济成长的减缩，更多的通膨，以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而且没有人知道他将如何解决它。如今民主阵营的分歧，他们所坚持的价值变成了非法化、不合理化，自1945年来的世界秩序也瓦解了，以及这些民主国家的国际机构是如此的向中国敞开大门，以至于中国能够直接获利，他们在外交上以及在西方企业自动放弃了自己原先的民主立场。费加罗报指出，美国与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是分歧不同了，除了一点，就是他们都想成为领导21世纪的这一点。他们冲突对立的起因主要是普世历史的政治自由以及数位革命，美国人想要获胜，除非他能够与其历史的自由路线还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制度重新和解，也就是如果他们能够化解特朗普总统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路线。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最近数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卡瓦诺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党争以及美国政治社会的两极对立。随着这项提名，很快便爆出卡瓦诺年轻时曾意图性侵的丑闻，从而导致这项任命严重受阻。美国将在11月迎来中期选举，这项任命目前已成为美国政坛最大话题。实际上，任命卡瓦诺为新的大法官，预示着美国最高法院的未来方向，可能引发新一波的政治斗争。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如何看待这场发生在36年前的性侵指控？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来解读一下此一事件的意义。夏明夏教授您好。特朗普提名保守派人士卡瓦诺为新的大法官，这项任命的意义何在？
这里面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目前最高法院因为有空缺，是属于是4-4，也就是说左翼自由派跟右翼的保守派了，现在形成一个均衡。但是呢，现在如果第9名大法官任命一旦成立的话呢，就会决定最高法院的未来的走向是往左偏移了还是往右偏移。现在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特朗普总统他已经任命了一位大法官，而且是主任法官了。这个大法官如果是由特朗普来任命，一定呢是会把最高法院呢那个推向更右翼的方向。具体来说，它的后果主要是涉及到几个，其中当然美国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包括移民政策，包括社会福利，医保到底是更往右翼走还是更往左翼走。如果特朗普任命成功，就会往右翼去推，但是目前呢争吵那个最激烈的是涉及到妇女的这个女权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妇女有没有堕胎选择的权利和堕胎的权利。现在的特朗普呢，他说得很清楚，他要支持一个支持生命的这么一个候选人。如果卡瓦诺被任命到最高法院的话呢，他就是很明确的，他是要支持生命的，不许妇女在堕胎问题上呢有太多的选择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女权和女性呢，在这次任命中呢卷入那个非常多，这里面就决定未来的最高法院的走向，尤其是对女性的自由和选择呢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我们都知道，当时两位涉事人员均为未满18岁的少年。如果指控成立，您认为36年后的今天应该如何客观地评判此事？
这个指控呢，现在我们必须得放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背景，因为目前呢，围绕的是一个心理学教授，他也是斯坦福大学跟另外一个拉波特那个就是大学了，是心理学教授，是一个心理学研究教授，就是福特教授了。他的指控就在他15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聚会，据他的说法，就是他去上厕所的时候进到卧室了，受到了今天这个最高大法院的法官任命人、提名人卡瓦诺和他的那个朋友把他给堵在房间里边，卡瓦诺从后面呢把他推到床上了，最后呢那个要袭击他，但是因为他穿的是那个单件的这个泳装在里边，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两个人呢也都喝酒了，喝得比较醉了，是可能呢他在那个扑上他，然后在有些动作再把他这个嘴巴给捂住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两个呢男性呢很开心，不仅是有这个进攻了，而且还有这种戏谑的这种态度了，这个整栋的后来就倒在地上，所以他就趁机了就赶快逃走了，他就躲在那个厕所间呢把自己给反锁在里边，直到他们离开这个房间他才赶快下来离去了。就这一个最基本的指控，现在大家就是在那个争论。那么另外呢还有现在有其他的几项指控，另外有两位女性，一位呢叫 Deborah Ramirez， 她是卡门诺的耶鲁的同学，她就讲到在一次喝酒的这么一个聚会上，卡门诺呢是把她的衣服裤子脱掉，然后做各种摸她了等等了这些动作，所以这个女性呢也进行了指控，这个是由纽约客杂志呢报道了。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指控呢，就是她的高中的那边的同学，名字呢叫 Julie Sweetnick， 她指控呢就说他们的那个以前呢有喝酒的这些聚会的话呢，他们呢喝完酒后就会做出各种想象不到的这些那个事情了。现在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联邦法院呢进行调查，在这个周末呢又有一个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大学教授了也在作证，因为他跟那个卡文诺呢都是耶鲁大学的这个同学，他就指证了卡文诺呢是经常酗酒，尤其醉的是已经站立走路都不稳等等的，所以他现在呢也在给联邦调查局呢能提供这方面的这些事实了，也就是说到底卡文诺是不是一个酗酒成性的人，第二就是他喝完酒是不是会变得没法自控，具有进攻性，甚至呢对许多的那些女性呢出现了性的骚扰或者是性的攻击，第三呢就说卡文诺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所有的 deny 了是不是可信，所以现在就围绕着几个问题了在进行调查。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呢是就是一个星期呢要完成，但是他给联邦调查局的这个指令呢到星期一了，基本上就不要再去进行新的这种去调查了，就是要完成这个调查，这是一个目前的进展。
美国民众如何看待这些女性针对卡瓦诺在数十年前企图性侵的指控？
这件事情呢让美国社会呢出现了一个深度的分裂，有很多人的话呢包括很多的华人，他们呢支持特朗普总统，就认为这种指控呢是完全是政治目的的，是编出的故事了，是想破坏特朗普总统的声誉，或者是要在政治上呢要把他给搞臭或者搞垮，这是一种看法。但是另外呢有许多人的看法就认为，如果卡文诺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表现出这种问题的话，那么他多大的程度上能够适合做大法官，他对女性的利益和权利是不是能够公平的来保护，尤其他在那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了，他的许多表现呢让民主党的许多的参议员加深了对他的担忧，认为他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啊恐怕呢是不适合做一个公正的法官的。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些女性，尤其是受到性伤害的女性，她们呢是相信福特博士这个指控的，所以他们给参议院呢施加了很多的压力。其中有个关键的一个共和党的在司法委员会的一个参议员叫 Flake 呢，他在要回办公室在电梯间呢就被几位女性呢把他给阻拦在那儿，那么两位呢都是受过亲信这个伤害的，然后就给他说你怎么能够不倾听这个女性的申诉，如果你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国家会很危险，我们的孩子也会很危险。最后呢参议员 Flake 呢回到了司法委员会，结果他投了一票同意把卡门诺的提名呢从司法委员会送到参议院全院去讨论，也就是说这个提名呢没有在委员会里边呢被否决，但是他有个附加条件，就是说必须要让联邦调查局呢完成这么一个调查，给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样的话呢参议院呢再能进行讨论和投票。所以现在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特朗普总统要参议院呢调查呢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你到星期一呢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有的人指控说这种调查是不是最后变成一种敷衍了事的表面文章， 所以有的民主党呢会变得非常的愤怒。另外的话说，我们看本周参议院呢可能就要投票，因为现在参议院里面有三个议员呢就是认为要进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以后他们才能支持决定投票，如果这个调查是敷衍了事的话呢，就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毕竟呢在参议院呢共和党呢只有一票的多数，如果他这边有三个共和党参议员在本周如果听取了选民的意见，听取了舆论的意见，有可能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呢可能会投出我们预想不到的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社会高度分裂，其实美国两党的对立非常严重，但是在共和党内部本身也出现了少数的共和党议员呢可能是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就让本周的投票呢就显得是非常的不可预测，这里面反映出美国的民众的不同的意见。
卡瓦诺本人否认性侵指控，同时谴责这是有计划的政治打击，事件的背后是否存在政治考量的因素？
如果说整个争论和冲突了没有政治的层面的含义，当然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简单化的分析，因为作为民主党他们呢非常担心，因为过去当奥巴马总统任命最高法院的时候，共和党呢抵制了20多个月，最后让奥巴马总统离开了白宫，而民主党呢失去了总统这个宝座以后呢，结果就把最高法院大法官呢其实应该是由民主党来任命的了，结果拱手送给了共和党，所以当然民主党呢是很担忧的。今天如果有一个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被任命进去的话呢，整个最高法院呢就会变成了特朗普的最高法院。如果在11月份举行的中期选举，如果共和党失利，失去了对参议院多数的控制，我刚才说他的多数只有一个席位的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呢给民主党呢带来一个新的机会，他们呢可以更多的影响提名。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是有政治的斗争的因素，但是呢，如果要把这三位女性的指控变成一个政治的阴谋了，那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呢，福特博士呢，他的指控呢，并不是针对卡瓦诺现在的任命的，而是他们夫妻俩在怎么样装修他们的房子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分歧。因为福特女士呢，她呢是要求他们的房子要有两个出门的通道，她的丈夫就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结果他们两个就发生了一些分歧，一些冲突，结果最后去找婚姻的咨询。婚姻咨询的咨询师呢，就跟他诊疗的过程中呢，他就说了，是他过去呢有性侵的这个经历，他的恐惧呢，就让他觉得了多一个出口呢，可能呢会让他感觉更有安全感，甚至对任何一个女性呢，可能都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在这种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呢，他就提出了卡瓦诺的名字，是他丈夫呢已经知道这个人了。后来当卡瓦诺作为几个候选人的名字出来以后呢，他赶快呢就跟他当地的国会议员就赶快联系，那他说我要尽个公民的责任，把这些事情呢让美国政府呢能够更好的详细的去考虑他的任命人。因为加利福尼亚主要是民主党控制了，所以他的国会议员是民主党人，后来国会议员又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的议员就法因斯坦呢跟他联系，而法因斯坦呢也是民主党人。我们并不知道福特博士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跟卡瓦诺是在同一个共和党的富人圈子乡村俱乐部里边长大的了，他的政党背景可能是共和党的圈子里边的，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但是有一点呢可以看到，他的指控呢跟党派之争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后面呢你又看到另外的两位女性指控了，所有的三位女性都是非常成功的，都是美国受过最好的教育的这些女性，如果现在把他们给嘲笑或者贬低为他们是政党利用的一个工具的话呢，我认为是对受过最好教育的职业女性的一个侮辱。因为这些职业女性呢，她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指控，不是被谁利用的结果，而是她们自己为了自己的权益，拉在身上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呢，有更高质量的人呢，能够占据最高的法官之位了，他们做的一个公民的这么一个贡献。所以我觉得这种把它给做成阴谋论这样指控呢，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最后请谈谈这一事件您认为将对11月的中期选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事件呢对共和党呢造来的影响呢确实非常大，因为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本身就是有很多性侵指控产生的一个总统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如果他提名的大法官也受到这些性侵的指控和缠绕的话了，这里面第一对共和党来说了，看他们是非常的紧张，他们在处理这些女性的问题上呢显得非常的无能和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呢，共和党在这次大选中呢要失去票数的可能性呢是很大的，问题就在失去多少，会不会出现两个，一个就是女性的积极参与，女性的崛起可能会意味着另外一个叫蓝色的狂潮， 因为美国呢共和党是红色的，然后呢民主党是蓝色的，所以民主党的胜利了，或者民主党获得更多票数了，恐怕也可能是在预料之中。所以呢这个任命呢对选举呢一定会有影响。最后一个呢，就是因为最高法院任命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我刚才说的会决定最高法院以后未来的更保守的倾向，但是呢最高法院的声望和地位呢也会受到影响和打击。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广泛使用的农药草甘膦致癌，导致基因转变，对人体有众多危害。法国埃列日省民间环保集团十月采取检验等行动，控告生产草甘膦农业利益集团。十月十六日，埃列日省就有44人以危害他人健康投诉草甘膦。同时，布列塔尼等协会动员也反对草甘膦，展示法国人更加关注环境和健康，要求立刻停止使用含有草甘膦的农药。法国民间团体打击草甘膦行动早在今年四月初在法国各地展开测验草甘膦含量，准备控告生产含有草甘膦的农业利益集团行动，指出这些农药生产利益集团谋求利润而危害他人健康。环境志愿工作者准备在坐落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区附近的埃列日进行投诉，他们在今年年初开始对抗草甘膦的公民集体行动，有数百人参加验尿，其结果令人担忧，当地人身体中含有草甘膦含量比可饮用水中允许的草甘膦含量的最高浓度高出了15倍。因此今年6月已经有7位受害者投诉草甘膦生产公司，该案件由巴黎负责公共健康安全部门负责。环境志愿者表示，本周10月16日上交另外44人起诉，预计今年年底前每个月会有上百个起诉，不满草甘膦破坏环境危害生命。一位起诉人告诉法新社，起诉草甘膦行动从埃列日省开始，现在在布列塔尼的民间协会也加入，已经成为一个全法国的行动。草甘膦也是年年春农达等农药的组成元素，一般与转基因作物如玉米、棉花、油菜等一起使用。这类农药的广告宣传上标明能够铲除败草而保护农作物，在生产大企业集团的推动下，含有草甘膦的农业被广泛使用。虽然草甘膦在包括美国在内等地被广泛使用，但是欧盟特别是法国人对其使用保持谨慎态度。欧盟每隔一段时间要审批通过使用这类农药。2017年11月，欧盟决定将草甘膦使用许可证延长5年。法国政府对使用草甘膦的态度不明朗。2017年9月，法国宣布从2019年1月1日开始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草甘膦。马克龙总统也曾多次表示2021年在法国全面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2021年以前在主要用途中禁止使用草甘膦，2023年以前在所有的用途中禁止使用这类农药。但是9月14日法国国民议会就农业和食品法进行了最后一场辩论，最终决定不在法律中写入三年之内禁止使用草甘膦的条款。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在2015年宣布草甘膦有致癌性，引起民间对草甘膦危害身体的关注，也不断引发诉讼行动。非政府环保组织人类未来组织调查显示，每位法国人都有不同程度接触农药，那些接受测试者身体中都含有草甘膦元素。人体中的草甘膦含量有可能在农田作中接触到，也可能从饮食中摄入。 法国民间组织投诉草甘膦致灾，引起社会关注，同时要求法国政府投资帮助农民使用其他农药。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沙特计划承认误杀记者哈绍吉，但否认王室核心涉案。澳大利亚考虑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德国警方不排除科隆人质事件有恐怖主义动机。朝鲜谴责美国维持对朝制裁意图邪恶，批评特朗普阻挠朝韩关系发展。日本首相安倍赴欧出席亚欧首脑峰会。特朗普改变美国外援政策，加大对亚非拉投资对抗中国。贸易战浓烟下，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习近平将敲定维稳与自力更生。台湾退休舰长质疑美舰托马斯号来台进行兵要调查，国防部否认。中国高调反击，新疆官人百万指控，强调是最好的维稳方法。南华早报报道说，大陆中产慌忙走资移民，出国却遇上骗子。王全章妻子敦促当局尽快开审，担忧依法处理是在拖下去。港首林郑月娥称，驱赶英国记者离港不必解释，是国际惯例，但英国使馆批驳。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新闻主播小山，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Flavien Berger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Mardi la nuit。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我们节目时间再见。
m'a dit c'est de la pyrrhose.